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军规教研论第17品的部分呢就是稍稍加快一点节奏把它里面的讲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论需要讲，所以这一些呢花的时间太久的话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里面的主题呢不复杂，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压缩一下，就是讲快一点这么一个意思。第17品就是观察法规。这里面呢就是讲到就是法规怎么执行，就是这跟世间当中的很多执行法规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的，就是能够随时都身临其境，随时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法律当中生活的人，现在的人都是寻求这种哪怕是各种单据各种的程序流程手续，各种的这些奖励和惩罚，种种的都是经常能够见到，而且现在是法治的社会基本上，然后也可以说就是各种普法的那种的法律的知识，这些应该大多数人还是比以前的要认知方面要更多，所以就是在这方面。但是出家的修行的人呢，包括出家的比丘尼或者是沙弥世界，那这些上面呢或者是又把它可以分为就是20条或者是之类的，可能不是特别熟，所以这里面当然没有细讲这些部分，但是大体上面有一个内容，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我读一下啊。自己奉行诸佛法，令他受持十善戒，称为伟大之法王，一切智者被赞叹。然后说不善，十不善业犹如毒，今损害今生，后世苦，与诸异行相搏者，法王制定诸法律。就是说一个就是从世间和这种结合修行，世间人生活的中有世俗的法律，结合修行就是自己能够奉持佛法，然后同时能够善护世界，那这样子呢就是这种的就是法王就是君主，这些呢就是以世间的人呢被赞叹。如果说十善的相对的一面就是十不善嘛，十不善的话就是今生呢受苦，来世继续受苦，所以跟希望得到乐，希望得到这种自在，这些相驳斥的，就是那这些方面呢，一方面是劝说，另一方面呢有法律的这个后果，用这种的方式呢尽量让人不要就是祸害自己，然后祸害其他的人，伤害自己，伤害今生来世这些方面。所以当然这个十善已经十不善已经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这里也提到了残杀人们盗财物霸占妻女子行邪淫妄语欺骗离间语恶语欺语恶语刺人心，此等轻重之损害从前有无过失等，依照罪过之轻重当以惩罚而制止。所以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十不善的行为，你比如说你杀生的话，当然杀生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是就是触犯法律的，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在大乘佛法里面的十善十不善里面呢其实都也有，就是包括那种残杀动物呀，有些国家有动物的法律，就是类似的，就其他的一些纷争包括财务呀感情的纠葛纷争呢， 这些都有法律的这种界定和一些保护，然后包括就是欺诈呀，这些票据或者是这些伪作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言语上面包括肖像权啊、名誉权啊、或者是给他们精神心理受到伤害的话，这种赔偿这些都有嘛。所以说这些呢，根据轻重和就是从前没有的有的这些来制定，以案例式的这种制定，依照轻重而去就是制定这种法律。遮止粗大罪，助之遮止粗大之罪行，抑制微小诸罪业，自然而然无力故，称为遵守十善法。所以为了遮止这个施恶呢，就是心持十善。所以粗大的上面来讲，就是我们说动粗啊，就是粗口啊，这种的身体和语言的这种伤害比较大的。心意里面呢不太明显的，一般就是你只是都看到他不开心，但是他也没说什么没做什么，就这种。但是就是积小成多，或者是就是外在的显现的部分是由心的这种就是不善而产生的，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要调伏心是它的根本。所以说十善法当中既有身又有语又有意的这种转化的这种方式，十善法。伤害总体之众生，损害殊胜三宝尊，妨害王法与国策，扰乱国家不安者，聚力君主应制止，举国上下皆安宁。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说总体而言的话，就是这些伤害里面包括伤害众生，伤害这种三宝，佛寺呀，就是伤害这种信仰的，因为信仰对人来讲非常的重要。除了这种社区呀，这些人的保护、众生的保护以外，就是不像伤害这种的信仰，有这个是主要是以佛教的国度而言的。另外一个就是正常有，因为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大家有安全感。如果没有法治，就是国策混乱，这样大家都得不到安宁。如果这叫呼不安的话，鱼不安，水不安的话，就是水中的这些生命都不安，这种的一样。所以说呢，就是比较有力量的这种君主呢，应该有责任，就是制止这种伤害众生、损害三宝，然后扰乱国家的法律与这种国策，就基本的政策这些方面有认为的种种的这种祸乱的话，那应该就是去制止，然后让举国上下呢得到安宁。若无刑法之君主，他法令国安宁难。就是说这个我看这个已经刚才已经讲到了。所以说如果一般有讲，就是首先需要有法律，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的话，那执行什么都很困难。所以过去也有就是君主的言辞，就是法律成为法律去成为执行的这种力量，现在多少也有某一些幅度的这个层次，就是个人的因素还是很大的，但是应该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样，它应该有以前有比较详细丰富适合时代的这种的条例应该存在在各个领域。所以说这样子就国家的法律以外，每个地方有自己的习俗和自己的做法，那就比较混乱。所以先前人们有愧时，纵然盗以枚银币，也受短命之惩罚，如此盗贼极稀少，当今极难极其难化时，若仅以此罪杀戮，国境卷种仅成空。故当依照时间境制定一切诸法规，业当契合悉出世。贤明君主之王法， 所以过去就讲了，有些是过去也行为就是法律很严了，就是一枚硬币也可以有断送性命，那时候就是贼很少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在特定的时候，人口以及社会结构以及就是主导社会的力量这些不一样以后呢，现在呢要就是现在他说的就是根据时间的就是时代的特点来制定这些相关的法律，就是有所调整，这个也是有必要的，一些新的出台的契合，既有就反映昔日的借鉴这种经验，也要看到现在的这种时间，也要兼顾到这种是出是法，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尽量没有偏颇的。现在不是讲到与时俱进嘛，这个说的这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这种法律所谓法律无偏堕，公正有如空垂线，好似真实是因果，是故谁也无法越。若为亲子也失败，若受平民也胜利。犹如霹雷降头上，不得不复称法律。若有财力惩罚轻，若虚贫者懦弱贫者惩罚重，如此不称为法为王法。如同称父之舞姿，称父以色以姿色度日，沙门终以终身皈依佛，王族以法律生存，婆罗门护维护种族，倘若失去为生因，任何他法不能救。如若命根已毁尽，其他诸根谁能岂能救？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到先民的君主制定这种契合时代的法规，这里面呢。就是法律的公正性非常重要。如果是说这个是成为一个国家的法律，然后也有一些地方有地方的这种的法规法律，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因素来分的，从整体来分，从区域来分，这些上面，但是整体就是一般来讲国法呀、基本法呀，或者是立国的这种基础根本的这种指南一样，就这些法律上面来讲，它应该是由地方法院、高法院、什么中级法院这种分法用嘛。所以但是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根本上面要有一种公正，就像空中垂线的时候很直嘛，意思说好像就是真正在世间当中呢，大家能够看到因缘果报，能够大家都比较认同这是一个合理的选这种就是惩罚也好，合理的这种取舍，所以大家都有公正公平，谁逾越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所以即便是这种王亲贵族，那他们违约的时候呢，也会就是遭受这种一样的结果。哪怕是一个平民的话，他们就是受罚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就是得到冤枉。所以惩罚哪怕是贵族高人，就是高官的后代也受到惩罚，就是这种。就像一个霹雳的这个降头上，谁在头上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因为人而做选择，所以有点像就是以前说的这个法律的这种站在谁身上谁都就是会受惩罚。如果是有财力有这样惩罚轻，如果就是边缘的人惩罚重，这样子的话不称为王法，这是就是个别人的人法，或者是权力的权法，这样子呢就不太好。所以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都有一个标准，就是或者依靠，就是什么样的生活轨道的人，他都有以自己为生的或者是依循的这个道。所以沙门呢以这种娼妇呢以姿色，沙门呢以佛法，王族呢以法律，婆罗门呢护种姓。所以这种基本的这种一个国度当中需要法律，这个没有去公正的去这样子去执行，或者是这样去设立的话， 就是它的根本遭到破坏一样，其他的这种方法不能够使一个国家运行良好的这个内容。所谓君主制名称意义做法和主获得，若不知若不如法而执行，虽有君主等同无。所以说就是即便是有君主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一种的就是国法家规也好，或者是他也有一个次第，也有一个辈分，或者是比如说王有国王有几个孩子，但是大的小的这些选择，以及根据他们的意愿能力和这赏识度功的这些来就是看。所以而且我常常就是说在宫廷里面有很严格的这种的就是制度，所以根据这些制度，根据这些法律，如果没有制度的话，那就说虽有君主好像是没有一样的，就是他怎么去实施去管理去怎么讲呢，让大家有据可依，有迹可循，这种的上面所以倘若自己成法主，依法惩治诸怨敌，虽作损害他时报，明君法律无亲疏，所以法律上面就这些君主的话，即便是他是因为有这些过去时候有这种官员来拍板，既是这种当地的行政的最高官，又是法律上面的最高，现在是就是行政司法这些分开的嘛，但是过去的时候在一人手里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也不分亲疏，依照法律的这种规定来，不论是怨敌，你不会就是多惩罚，如果是说自己的就是亲戚这些他们作害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就是让他们付出代价，所以这一类的，具有法律之地方，如法行者心安宁，所以非法行者皆小心，先善法律依，先善法律是依护，若闻于诸犯罪者，予以合理之制裁，善良之士得安慰，恶劣之徒也生畏。所以说，有法律的地方呢，就是大家不犯法的人心比较安宁的，知道这里是有法律的地方，有规矩的地方，受这种功德或者是受这种法律受法的公民，这种文明的地方，如果是有一些非法行的呢，他们也会很小心，这里是有后果的，有代价的，就是作为会得到惩罚。所以说就是这种先善者呢，依靠法律来就是获得世界的这种或者国泰民安这种的生活。如果有人作奸犯科，这样子呢就是得到合理的制裁，也不会说就是太过分，觉得大家良心上过不去的那种的良心不安。善良的人呢，就是如果受到损害的话，他也得到安慰，补偿或者是怎么样，恶劣之徒呢也会害怕。若闻罪犯未受惩，诛之高尚皆泄气，诸下卑劣，此时起，开启放荡不羁门。若闻无辜受惩罚，诸先善皆皆失望，善者皆失望，功臣卑劣之昏君，恶名夜传遍天下。所以说，如果是犯罪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呢，这样子呢就是受罚的人或者是说良民或者高尚的士，就是 通情达理的很多人呢都会有泄气，觉得不合适。如果这时候呢觉得罪没有代价，犯罪没有代价的时候，很多下劣的人呢就是趁这种的机会呢放开做恶行，就开始有放荡不羁种种的这种伤害其他人的行为。而且有时候甚至不仅恶人受不到惩罚，好，就是良善的人呢受到无辜的惩罚，这样子呢就是献善的人呢不仅是泄气而会失望。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有些人会就是骂这个昏君呢，就是他的卑劣，然后恶名传扬天下，就是这些呢法律的背后还是人的这种作为。如果人治理的不好的话，法治的话，法律就是一个条文，它不会自己去执法，就是人需要去执法嘛。若为加罪与无辜，熟悉无辜之诸人，赞扬称颂彼君主，人天人也生欢喜心，与诸损害他命者，以自身体作范例，因以捶打等方式，此后断除诸罪行。所以说如果没有就是冤枉无辜，对无辜的人没有就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或者是株连，这样去伤害其他，没有谁有负责任就是找谁，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所以这些没有加罪于无辜的话，对于这些君主呢大家会做赞叹，就是说好像就是没有很少发生这种冤枉的事情，然后人天也欢喜。所以说我们可以想到说一个人无辜的时候是多么的就是委屈，多么的就是痛苦，所以以自己的身以自身作则，以自己换位思考，种种做范例来可以看一看受到监禁惩罚捶打就是鞭打种种的这种痛苦，然后就是就是制定任何法律的时候呢都不能很随意，就是要想到设身处地的想到然后实施法律的时候，甚至又看起来有证据，你要再三的去看这些证据是不是站得住脚，还是有些人就是匆忙的为了业绩或者政绩考核，然后就是逼供，或者是有些过分不合理的这种的逼供，乃至于就是很草率的这种草菅人命呢，判处很重的这些时间量刑上面考虑的不周到啊，这些都可能有的，忽视这些证据啊因素啊，有一些巧合但是以为是这样结果不是这样，所以这方面要细以身作则的意思，就是以自己为这种对方就是受加害受害的这种被惩罚的这个人的对境来，就是谨小慎微去观察，做去仔细推敲，非常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盗窃他人财物者，照价几千倍赔偿，霸占他及仆人等，业因相应而制止，所以帝时与经中宣说，君主若过分温和，横行蛮横者与盗贼憎，国境遍满粗暴徒，君主虽因惧悲心与诸蛮横不逊之中，却当合理惩罚矣。且对重难，且对苦难众生悲。所以这个就是说对盗窃财物的人应该就是招架赔偿，或者是有这种双倍的赔偿，根据程度和这些不一样。如果有些是这种抢劫和偷盗，这些都行为都不一样嘛，这个而且抢劫的时候有打人啊，或者是恶劣的情况的程度，伤人啊杀人啊这些，还有就是霸占他人的这种仆人啊或者是妇人啊，这些时候呢就是应该怎么去制止的，就是他这里没有明说，但是说相应的方式来制止。然后就是后面讲到就是帝时与经当中有宣说，说 君主如果过分的温和，对于蛮横者、盗贼这样子，就是他们会就是遍满这个国境，而且粗暴之徒、横行的人就是越来越多，就蛮不讲理的这种多。所以虽然君主应该具有慈悲心，但是对于蛮横不逊的这些众呢，却应该以合理的这种方式来，就是调伏或者合理的方式来惩处。有法律而且执法，像旧金山啊这些地方经常有很多人不满意，就是差不多千元以下的盗贼都不受惩罚呀，又可以抓了也没用就放了呀，这些上面可能还是就是对于受害者来讲身心的这种恐惧啊，就是失去安全感，财务是一部分，但是说这些上面就是有一点就是做的很多有不合理的地方，警察的训练啊，包括对他们的那种改造啊，这些方山桥方便可能还是很缺乏的，包括在社会的这种宣传呢，经常大众的这种文化流行文化这些方面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商业和这些怎么讲呢，包括政策这些怎么去结合有效的，当然这边的非营利组织还是很发达的，所以但是就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嘛，跟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地藏十论经中言，出世佛，你看啊，这个地方，世尊出有坏佛陀，赐教大梵天王道，信仰佛教而出家，剃除头发，头发与胡须，身着袈裟和任何人。无论具界或破界，天众人类非人等，与彼同等，与彼等同在家人，轻蔑相待而伤不许，更不用说彼与彼者，辫子抽打棍棒击，关如牢狱，急如骂，砍割身体摧残杀，何况广闻持戒师。出家之后舍戒律，不行善法，心肮脏，非为沙门须沙门，如此恶劣粗狂者，亦是天等世间众应供功德之宝藏，见到仅持出家相，随念本是戒律等，由此一生诸功德。虽说破戒如人师，然具剩余之功德，如牛王死流苦胆，张子尸体具香麝香，然后若许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般来讲这个是僧的部分，就是僧众，就前面的基本上是以众生的，就危害众生的时候就讲到的，然后后面讲到的是僧众。那僧众呢，地藏顺论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佛陀就是成就道法，就是世尊出有化，具备一切的功德，就是调伏了一切的，就是怎么讲呢，净化了一切的这种恶行或者是过失。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圣论经里面的赐教大梵天王的时候呢，讲到就是信仰佛法的出家人，包括以就是剃发须发，穿袈裟，他看起来有些人说他有戒没戒，这些都应该是人天这种等应该尊敬，如果说把它等同于就是很普通的凡夫，这是就是虽然有些人就是骂和尚臭和尚或者是怎么样，说你们就怎么怎么样的就骂的话，而且不仅是辱骂，如果这些不许，更不用说就是用鞭子抽打棍棒的来敲击，或者是放在牢狱里面就是辱骂，有些人说和尚为什么你们还是就坐车呀拿手机呀，或者是有些和尚的话，这些画和尚这些怎么怎么样，就是你不知道到底别人画或者是不画，但是说甚至乃至于就是过去有一度有些时候灭佛运动啊，各种好像就是各个朝有一些朝代里面有嘛，当经常是名字有五宗这个五宗那个五宗的，很多是这种在历史上各个国家很多时候也出现过，就是这种军事很厉害或者是就是很大的这种运动，这时候有些时候 就是受到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冲击这样的，就有灭佛的这些运动。所以说这些呢不合理，不应该这样去做。就是出家人，我们以前讲过，军人有军人军事法庭，军人的一系列的制度，他不跟世俗完全相应。那这是我们就是街上跑的武警的车子呀，那些也他不是一般的就是管的，他们是由他们自己的系统来管理他们的车呀、证啊，或者是一些一样。佛教社会就是本来是一个一系统自成体系，它有这种一整套的行为规则。他就是说不是自己制定这个，在政教分离的这种或者政教合一的各个时候呢，都有广大的这种行持的方便，分开的政教分离怎么应该去就是对待两个系统，政教合合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分辨两种系统的运作正常，这些上面。所以说有些哪怕是看起来行为和心就是就是不够符合这种善法的要求，或者是有些人看起来似僧非僧，或者是就是看不清楚，或者是有些就是看起来显现一些恶劣的相，这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因为从佛教的这种国度来讲的话，他们是有佛法僧的象征僧的一个部分，说明他们哪怕是持一条戒律，有就是出家的持戒的这种功德根本戒。当然如果知分的戒破了，你以为他就是十恶不赦，其实不是，哪怕是他还俗了，还会有再一次出家的这种机会，根据不同的这种一次三次或者是这些。所以说就一般人来讲，就是出家的显现出家相的时候呢，就是就尽量的去善护他们，这个意思。虽说破戒如人师，这已经讲了，就是说摄相死的时候，张子死的时候还留下摄相，然后因为有以前的这个熊胆啊、牛胆啊这些都有要入药的那个嘛，所以牛王死的时候呢留下了这个胆经，所以就是说破戒的时候呢，他还是有这种就是余下的一些功德，包括以前我们皈依的时候，哪怕是见到佛法僧所依的任何象征性的一些这些的时候，都应该就是以示尊敬，因为作为修行道上面的这种修行人的这种怎么讲呢，社会所以说黄色的袈裟、一片经文、一残片的佛像都受到恭敬一样的，这种讲的。就若需比行，若需于比行惩罚僧众共商，当并处国王以及诸大臣，亦或权势，亦或有权势之人，于皈依佛持香，持香者，不应刺激，与责大，诸如此类之惩罚，惩罚。所以这意思说，不要，就是一般来讲，寺庙有寺庙的规定，它有一整套的，就是出家还俗或者是这些方法，所以如果是出家人，如果当然一般不会出现这样，但是杀人放火这样的话呢，肯定就是一方面先从寺庙里面按照寺庙的规矩，再如果诉诸于这种世俗法律都有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讲没有那么这种严重的这种过失的话，那一般就是那寺庙里面解决这种的问题。所以说皈依佛法的修行者呢，他不论你是国王大臣或者有权势的人呢，不应该就是拿自己的权势去就是殴打僧人啊，或者是就是用什么抽啊、刺呀、这样的做法。任何凡何人犯下无无间伪装成为出家相，佛陀从未开许过君主对比殴打等。就有些人就不是出家人，但是就是穿出家人的衣服呀，或者是这些，但是这时候呢，也没有佛陀也从来没有说此时应该说信佛的君主呢应该去怎么讲的打击这些人，没有说过。未来粗暴新王族不敬具法之沙门，恶语诋毁三宝尊，众天众于之身称后完全舍弃舍离 抛弃彼，行者深厌逃他境，频繁发生内外乱，国境时常受痛苦，国政衰败，疾病现，死后堕入恶趣中，一切恶行之君主，指派沙门做信使。我看啊，未来粗暴诸君臣，恣意享受沙门财。建立佛塔三宝财。以此严重之罪业，精神罗患难治病，后于地狱中久熬。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是对于现在未来，如果粗暴的这种，就是这里讲到越来越的时候，未来就是烦恼之声，就是行为混乱社会当中呢，污浊恶事的这种来临的时候，就是粗暴王族呢，就是有这种就是不恭敬就是惧法的出家人。就是以前不是我们看到经常说我们是二宝居士还是不皈依僧的那种，或者是哪有这样子，是吧？所以还有就是说恶语诋毁，就是三宝尊，对佛对法对僧都可能就是有恶语诋毁，就是不知道而就是曲解，不问就是事实或者是学习，然后就是定性，乱贴标签，乱评判，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呢不合适，就是天众，就是天怨人怒天怨，是吧？天怒人怨，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天众也不护持这个社会，这样的这种的社会就这种的人，然后如果有一些修行的人呢，也因为心里面心生厌烦而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度。然后这样子呢，因为没有那种的就是内在心灵的引导道德这种方面的一些提升的一些这种怎么讲呢，讲解呀或者是这方面，所以不断的提升的这种的空间少了以后呢，就是各种都下滑了，就是内在的德行呢，认知呀这些，所以这时候呢，有些沙漠的那种城市，就是精神上的沙漠，文化沙漠，什么各种说法有吗？就是受痛苦，这样的时候呢，现在也不是讲这个硬实力、软实力嘛，就软实力这方面，尤其是心灵、精神方面的这种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出现各种就是衰败的事情、祸乱的事，就恶的事业显现，那乃至于就是各种人为制造的各种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就数都数不尽，对吧？就是人为制造的这些商品的不顾各，就是假商品啊、毒商品啊，然后很多就是人和人之间没有哪怕是书面的协议的话也不会遵守啊，还有就是乃至于就是祸害亲自就杀人放火，或者是这种很多事情，就这时候呢，就是死后这样的一些王族有权势的人这样乱作为的话，就是死后也堕入恶趣当中，一切恶行之君主。然后这个是意思，就是也还有一些是因为就是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包括就是让僧人去当兵呢，让僧人去就是天监，就是当农民呢一辈子，然后或者是让僧众就变成工作人员去守门呢，或者是不让他们学习啊修行呢，然后这样来干涉个人的这种修行和这种的自由，然后乃至于就是占寺庙的地方啊、房产啊，或者是占寺庙的这种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如果是这是给这个僧众，但是他用于其他的方面呢，就是这些，乃至于有些时候拆庙啊，就是拆塔呀、拆这些烧经书呀，这样就是把身上的这些佛寺佛塔上面的黄金啊、铜啊、珠宝呀，这些都拿去变卖呀，就是在上面就是损三宝财，这样子呢，罪业严重，精神患病，很难治的，或者是就是后世呢，来世呢，就是煎熬地狱中，这些讲的。昔日身着袈裟者，虽向大象射毒箭，象王如是而道言，此等 众具欺骗心，伪装冒充佛子佛弟子，宁愿舍弃生命，此生舍弃生命生生命，生其恶心不盈理。如是虽转旁生者，持愚痴相者越生喜。所以说，这里面讲到，就是过去的时候身着袈裟的人受到尊敬。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如果有人看到有出家的几种修行的人呢，这样子很多人世俗就是很尊敬他们，很愿意为他们就是做这些这种礼敬啊，这样子。就是说这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像有以出家的形象，然后来就是像大象呢，就是靠近的时候射毒箭的时候呢，就是具有这种就是通心的这种通人性或者是熏理。当然一般的大象不知道，但是这种大象应该是有很有这种特别的功德的大象。所以他说，就是他也知道了这个佛弟子真正的出家人不会杀生，他也是这样子，但是他宁愿牺牲这个生命而不起恶心。然后这样子的话，虽然或许转旁生道，但是愚痴向着生欢喜夜生喜。所以说对于仅仅是有生相的这种就是出家的样子的话，也生起欢喜的心。所以就是这种意思，就是将来就是如果是也许就这种的心愿的话，如果未来我们就是因为造业，就是因为这一辈子没有伤害过这种出家修行的人，未来如果转于这种旁生道，但是看到这种出家众的时候，也会生欢喜心，因此而不愿意继续造业，就是这种。未来恶劣诸君主损坏追随佛门佛陀者，违背三世佛教经，最终入狱，最终坠入大地狱。就是对未来昔日出现一君主名为圣底之国王，为杀一人而将其抛掷势力女魔出五千眷属所围绕，女魔以自刃瞪目，剑比须发，剃发仅上细，一块袈裟碎片后，合掌恭敬，告诸眷，身着恒河沙数佛，解脱圣状依法者，若遇此人生恶心，定堕无间地狱中。也闻言诸多罗刹女匆匆忙忙释放彼，而且将时禀报禀国王，圣地国王及眷众察已经惊诧不已，甚稀奇。而后颁布一法律，无论居戒与破戒，甚至持相佛弟子，于指何者夜魔作，乃至机房之损害，凶残恶鬼罗刹女亦共身着袈裟的，未来野蛮之君主较多，教诸罗刹更残忍，一切愚昧无知者，不仅追随佛陀者，进行呵责、殴打等殴打害，故若今掠夺僧人财，责骂惩罚而摧残，喜爱三宝之天众，迁移他地并惩罚。致使彼境多不幸，国境君主业罗患，各种各样重疾病，从事卖淫榨芝麻，贩酒屠杀夜行者，叫他罪业重十倍，粗暴昏君之罪恶，就此男人罪还重。 成为极其苛责苛责处。所以这里面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名叫圣迪的王呢，就是就是把一个为了杀一个这种出家人吧，把他放在一个就是女魔的这种地方，但是因为出家人的这种功德降服了女魔的这种恶劣的这种习性嘛，所以也就有袈裟呀这些。那的碎片这个故事是说，最后女魔都归顺了这个出家的人，因为有这种就是佛陀的这种讲到，就是不被归于佛，不被世间神鬼所伤一样的。有些人念一个咒不念不是完整，但是鬼听到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就本尊的像，有这种故事嘛，所以没有作害一样。就是说我们就是作为这种未来的这个君主呀，这些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比这个罗刹更残忍一样。就是说，如果追随佛陀的人呢，如果出家的人不论具戒与否，乃至于像有现这个僧这种僧相的话，应该避免这种这些殴打呀，或者是就夺他财呀，或者是骂呀这种的。如果这样子的呢，就是我们虽然说，这些仙士呢，就是不会就待在这地方，还会去其他地方。如果有各个高僧啊，很多有这个修游证的人，很多不愿意待在那种就是很恶劣的那种的国境当中。所以如果有一些就是世间当中的什么卖淫啊、贩酒啊、屠宰这些的话，比就是对僧人作害的话，比这些重很多倍的这种罪业。所以说如果是就是君主也作害，或者是说粗暴行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应该是受谴责的这种的之处。再录一点啊，再录一点，因为今天这个本来想录完最好的。君主倘若护持，身着袈裟出家众，则为广供三宝故。暂其功德不可数，如同此经中所说，佛与虚空藏经等，诸经部中以遮止惩罚，自裁出家僧。经说君主若惩罚一切追随佛陀者，成为损失福德力，毁坏国政之根源。这里面呢就是引这个虚空藏经呢，就是说讲到了，就是不要就是用世俗的方式，一般来讲就是制裁这个出家人，一犯一般的过失呀，你认为他好像不是出家人啊，或者他的这些知分的这些不够圆满的戒，那不是说主要的戒的话，他也还俗了或者怎么样，你也不至于治他一罪。就是他有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党有党的处罚的机制，比如说有些那个军有军队的这个处罚的系统和他的这种规矩一样的。僧的话有他的一整套的，这个要尊重。就是以前不是经常讲到说就是宗教不干预政治，但是同时呢政治不干预宗教也是蛮重要的，从一般的这种德行或者这样再讲。当然毕竟僧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话，他也有公民的某一些的这种超出了某一些范围的话，还是会受到惩罚。所以这里面也讲到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就是不是一个轻微的或者是属于这种道德要求式的这一方面的，而是要触犯到刑法呀或者是这类的。莫其着是出家，出家众刚强难化，诸多故依靠僧众共法律，无法调伏有众多。即使需要君主调，明智俱义之君主意念本是此教言，结合各自僧团规，则令僧众共处理。若以此也不能服，君主当以诸僧众佛陀教言为证据，相合僧众之规定，并处驱逐出境等，掠夺僧众之财物，当应重新偿还。比如是 而行，如是而行之君主尊重本师之教法，亦是恭敬供养法，并非有害于佛法。所以这里面呢讲到，就是末法时期的时候，冲击出家人的形象当中呢，可能也有刚强难化的人，所以就是供依靠这种僧众的这种律呢，不能调伏的时候呢，需要有这种君主的这种调节呀，就是贤明的这种君主，就是他能够，他也是就是基于这种信仰，基于这种了解佛法为基础呢，就是结合现在各自的这种僧团传统当中的这种，就是戒规以及寺院的规定，这些方面呢，就是做合理和这种的。如果是说这些当中还不能调伏的呢，就是根据也是要根据这种佛法的教言依据，结合僧众的这种规定呢，把它驱逐。然后如果是僧众之间是财务纠纷的话，应该就是重新归还呐，或者是做一些补偿啊之类的，也是根据这样子。所以这样能够帮助僧团解决一些他们内部解决不了的纷争，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就是恭敬供养，保护佛法的做法，并没有伤害，就这个意思。为不失毁佛教法，遣出令宿僧彦僧，严谨护持佛法规，既是具法之法王，如是君主令三世三宝慎重生欢喜，以彼福德及威望，国境充满幸福也。人们共称之福法，国法，谁人亦不能逾越，好似纯金之木轭，至于坚重及沉重。遵纪守法高尚士，处于贤善道之中，永不受法律制裁，故与彼等极轻微。法律众人，众生安乐因，一切智者不失其极为沉重之负担，守法无有困难故。所以这里面呢讲到，就是说，就是为了整体的一种佛法的这种兴盛，然后遣除，就是说因为某一些个人的作为，让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僧众个人的僧人的个人的行为呢，让一些俗众很多人就是心里面非常的痛恨，他们都就是太明显的一些太大的一些过失，这样子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这种就是佛法的整体的一种的形象或者是护持，然后去就是把僧人呢就是开除呀，因为有些时候叫寺庙里面有这种僧团的这种表决或者是长老的这种提议，这些如果有些时候呢，这些都是数量上面呢相当啊，没有办法去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引这种的君主来参与这种事情。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佛法兴盛，那追随修行的人呢心生欢喜，然后福德威望，这在这个国家呢就各方面就是很好。所以就是有世俗的法来帮助去梳理这方面，这是就有点像纯金的这种木轭，就是套在这个脖子上的木环嘛，就是这纯金的搁在身上都沉重，意思说谁都能够就是信服并且就是服从法律嘛，认罪如果有过失的话，就是服从这种的判决。如果所以遵纪守法的人呢，在这个社会呢永远得不到法律的制裁，无辜的制裁不会得到，所以说遵纪守法的呢，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社会呢就感觉到有法律有安全，所以虽然有法律，但是并不会就是如果你不犯法，它就像一个透明的，就是没有直接约束的一个，只有你碰触到违反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就是才会感觉沉重。所以一样的，就平时不犯法的人来讲，好像 这些条文并没有就是伤害到他们，以这种的以前我们不是说嘛，就是说民众来讲的话，他是说没有规定的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对行政的人来讲，就是只有规定的范围的行为他才能做，所以这种是基本的一个法律的一种作为做法。是不应为己之利益制定非理诸法律，是故合理之法律于诸高尚事极轻。业力所迫众有情，今生自己造罪业，承担法律之制裁，沉思思维沉重乃己过。不如不善业道者，自己感受一属果，较今受王法制裁严重成千上成百上千倍。故说合理之法规国法，也似有说重却轻微，具有如此法王出，如此王法出，一切众生享安了。所以这个法律的制定呢，就是说他不能很随意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制定法律，所以是说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根据很多的就是法律上面的这种专业知识要去定这个，然后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本身守法公民就是文明的这种就是人呢，高尚士这些呢，他们就没有说感觉身上有压力，或者是就这种喘不过气，大家都是很自由很轻松的。所以但是说受过去的这些现在的业力所迫使的有情，有些造罪的呢，今天自己造罪的时候承担法律的制裁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又沉重然后其实是自己的过失，自己的行为而导致的这种的沉重。还有一些是呢，就是步入这种不善的这种的罪业当中，那有些是业力所迫的有情呢，自己就是在犯罪的边缘，也感觉这些可能就是很明显的这些做法上面都怕触犯，但是有些是已经步入了不善的这种道，那不善的行为呢，就是说将来有感受的自己艺术过，或者是过去造不善业，现在感受的某一些艺术过，这些呢今日生所遭到一些法律的制裁的时候呢，其实这种艺术果本身将来会得到的艺术果，或者是这些相比较所谓的世间的惩罚的话，其实更严重。如果我们讲到世间的惩罚，当然也有严重的，但大多数是就是相对比较就是人道或者是宽松的，但是艺术果就是艺术道、恶鬼道、地狱道，那些都是很可怕的，所以说严重成千成百上千倍。所以说在一个合理的制定法律的一个国度，可能虽然会有些人说轻，或者是有些人重，但是实际上面呢，就是文明的这种的国度里面制定的合理的法律呢，就是其实是相对比较轻的，就是这种的制度。就一般，当然这是看有一些是宗教性的法律啊，有一些是不合理的那种恶法呀，那可能也是有重的，就世间人来讲呢。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业力或者是不善业的这个道而形成的结果，或者是自己合理合法就是这种的作为呢，可能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这意思。着是恶劣诸君主聚集成集贪利润，狩猎栽赃掠夺财，自行非法行业中无力缴纳税收等，稍有违越业严惩，于比高者，于此这此与高下者重故，当知其其为非礼法，当知其为非礼法，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就是一些君主他可能就是以前有那种专门做赌博业啊，有这种各种的这种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就是非法地下操作的很多的这种做法呀，包括破坏自然资源，伤害很多野生动物，然后各种贿赂，很多这种对商业和个人的这种大肆的掠夺呀，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当中，还有就是缴纳沉重的赋税啊、非税啊这些，这些呢就是。有违约的个人呢，就是应该受到这种的惩罚，就是说严惩。因为在高处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可能受不到这种法律的惩处，在低下的那些呢，做一点会受到很沉重的处罚。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些是不合理的，应该就是之前讲到的有平等啊，而且没有在新的现象当中出现的一些法律的漏洞啊，或者是没有的不就是空缺啊，这些应该及时的就是有效的制定，法律很重要。法规有如丝绸结，既是紧缚又松懈，以此今生来世乐，若既解脱自相续。若紧解脱自相续，若松放逸者能受白苦即法律，若是松懈放逸者能受，对，然后若是智枯紧缚住能松。能松解是松懈只是法律，是故一切高尚事以此法规无忧虑，心情舒畅安乐住下劣之徒及其收紧。就这跟之前说的一样，法律就是像丝绸的结一样，又有紧又有松，这个意思就是它本身就对犯罪的人来讲是紧的，对于不犯罪来讲的话是松的，丝绸是很软的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放逸的人就是因为受惩罚而他也会就受到法律的制裁，就是也会受到这种，如果是怎么讲呢，对法律很熟悉怎么样，很守得住的这些呢，就是谨守法律这样的呢，就感觉很松懈，很怎么讲的轻松，是个宽松舒畅的适合生活的环境，符合经论之法律高尚，与高尚士如亲友，与卑下者如怨敌，非法律过自知过，自过失。如果制定了这种符合经论的这种法律，然后与高尚士呢，就是好像就是做行很好的人呢，就好像是亲友一样，如果是作为不好的这些呢，就好像就法律视他为敌人一样，这个不是法律的过失，而是自己行为的过失，而就是产生的这种情绪不同的这种感受。所以是故一切圣君主当舍不服经论君语论，以强私欲制定而制定，犹如毒药诸法律。这个在寺庙里面不是以前菩萨戒里面也有一条吗，就是不能乱制定各种的规矩，就是要根据真正的需要就是去做。所以若护利乐今来世善妙二规及法理，君主自己之乐财美名无情任运成，何忍不失世间理正规屈入正规圣道中，借助君主福利风福风力驾驭日月之法律，宛如空中之日轮，大地众生顶庄严顶装饰，横住善规山间上放射利乐之光，世光利乐世光芒。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君主就是很成功的治理国政的这种君主呢，就是讲到应该舍弃不符合经论当中就是智慧的结晶这些论当中呢，经过很详细的推理推敲以后的就是这种的建议呢，应该就是不符合经论的这些呢，就是应该舍弃，就是说而不能够以个人的这种私欲而制定很多种的这些规矩或者是法律，这样做的话犹如毒药一样，就是在 如同毒药的这种就是恶法这些，所以对众生、对国度或者各方面的一种平稳发展以及健康幸福都有伤害。如果希望自己能够护持友情今生和来世的自己个人来讲，或者是自己和别人就是国度的人安乐的话，安详享受安乐的话，就是善妙二规、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以及法理上面呢做一种的不冲突而且相互互支持的这种的善法。然后这样子呢，君主自己也就是国度兴盛，就是既有乐有财，然后民呢，就是如果因为很多人想名留没留名名美名与青史，在那这样子的话，就无情任运成。何人不是世间理？从世间的公道这些方面来讲，也是合理合法，而且对于众生有就保护，对于精神信仰这方面。就是世俗的这种事业也发达，出世间的这种修道这些上面呢，就也趋入正规圣道中。然后其他人呢，也可以借助这种君主的福德的这种力量呢，或者是君主自己也可以借助这个当君主的这个位置这种的权利呢，有特别的机会来服务众生，所以驾驭日月之法律，好像就是说日月星辰或者这些为这种准，就是怎么讲呢？阳光下可以透明，可以照射，就有时候叫阳光法或者这些有讲的嘛，就是可以就是经得起推敲，可以有公开透明，就是没有什么这种问题的。宛如空中之日轮，大地就是这样子的法律下呢，像太阳底下众生就是生物都。就是茁壮成长非常庄严一样，大地众生顶庄严，众生呢依靠太阳一样，国度依靠法律，然后善住横住善归善间上，所以很多就是就是自己也有法可循，有可以依，所以像我们说像什么山一样文的依靠，就是依靠这种的制度的优势、法律的优势来做，就是这样子呢，利乐之光就是找时间。所以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因为这个今天稍微弄得快一点呢，那我们想说这些基本上也是时间的，那大家容易了解的一些内容，但是多少了解一下以后呢，我们就是多学一些其他的论。自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